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中的人生智慧。那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由李兰为大家公布湛山精舍近期的活动通告。3月8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在湛山精舍大殿举办释迦牟尼佛出家法会，欢迎大家随喜参加。3月9号星期天，为了筹建家国五台山经费，特于3月9号下午2点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举行第7次铜瓦抄心经活动。3月16号星期天，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举行周日佛学班，时间是从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湛山精舍地址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 查询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为了推广健康素食文化，五台山素宴每天上午10点半到晚上11点对外开放。订座电话905-305-1338 905-305-1338。五台山素宴地址是在500和 Highway 7东南角。以上就是湛山精舍近期的活动通告。接下来呢，我们正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内容。我们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达义法师啊，我们今天又来探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其实我们就看到我们身边的人啊，大家的人生境遇哈各有不同。有的人呢，一生下来好像就是含着金钥匙出来的哈，荣华富贵，衣食无忧，真是要什么有什么。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这一生啊，遭受了各种的折磨灾难啊，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这是命运的安排吧，认了吧。真的，大家都感觉到说，在冥冥当中好像我们这一辈子都是上天已经安排好了似的，他们就宁愿相信命运的存在。那今天呢，就想请达义法师啊，从佛学的角度来给我们阐释一下，怎么样来看待命运呢？这个命运的真正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这个命运啊，有的人家就说啊，我这个运气不好，或者说我现在今年行大运，那么只知道这个结果，不知道一个原因。其实呢，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命运是因果关系的一种体现。我们现前所得到的一切，不管是好的是坏的，冥冥当中都有个前因，现在得到的是一个结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就知道如是因如是果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不过是我们凡夫肉眼看不明白这种内在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明白了因果道理以后呢，就是知道我们现前所得到的是可能是昨天，可能是去年，可能是10年前，可能是50年前，乃至于100年前、1000年前种下的因，现在得到的果报。那么我们现在的一句话，一个举动，做任何的事情呢，会影响到明天，会影响到明年，乃至会影响到下辈子。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一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一知未来果，现在做者是啊。这是佛教对这个命运的看法。所以我们佛教呢，相信命运呢是可以改变的。命运是由各种因缘果报相继而成的一种结果。从佛法的观点来看呢，只要你能够掌握到这个命运的来龙去脉，人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命运是随着自己的心愿不断在改变。比如说呢，有的人生长在这个穷乡僻壤，但是呢，他有求学经商之心，就能够呢创造出各种阴阳，让他离开这个乡村，到城市里面去求学啦，去经商啊，就有这个机会出来。再举个例子，这个人呢， 前生滥杀无辜，今生呢不应该命短的。当他心有慈悲心啊，时常是助人为乐啊，不但不杀生呢，反而呢去护生呢，去爱惜一切动物啊，细心呢爱护这种生灵，视成这个眼中之珠。这种情况呢，也能够让这个短命的命运呢，能够改变成了长寿。所以这因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这种因果呢，不仅仅是这一生的因果，还有呢上一生跟这一生因果，还有呢多生多世的因果结合在一起。实际上佛教认为呢，凡事都有因果，不是凭空碰应啊得来的，所以一切的偶然都是来自于必然。也就是说，谁在主宰这个命运呢？没有谁在执掌这个命运，这命之我力啊，都是你自己自作自受。在这佛说《上过因果经》里面说啊，说生得端庄的人是由于前生啊常修这个忍辱波罗蜜，那么如果说吃苦耐劳的结果呢，那么他这个人呢就可以得到这个很端庄很有福气的人。那么富贵的人是由这个前生好善乐施，乐于帮助别人的结果。穷的人呢是由前生贪心和怜惜，不愿去帮助别人的结果。神佛教里面讲的如是因如是果啊，你想要做一个端庄的人，那么你就要常修忍辱波罗蜜，你这个心量你要大，容纳别人。你想要享受富贵，那么前世你就是要多行布施。那么你这一生呢，你如果说呢脱离这个贫困，那么你要是要去做善事。如果说你这种自私自利啊，你就变成一个穷困的人。所以从佛教的三世因果的要义来看啊，命运是操纵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没有一个人会给你什么样，最重要呢是你自己，还有你这个自己呢，这种福报啊，就是跟过去生过去世都是有关系啊。所以简而言之呢，我们这个命运呢是自作自受啊，
就是操纵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的。做人应该为自己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同时呢也应该把自己塑造成别人效法的一个模范。师父呢，那您刚才给我们提到了这个命运呢是因果关系的一种体现。说到命运呢哈，这年头嘛，很多人就说，哎呀，我想去求签儿算命啊，找什么什么大师呢给我算一卦哈，我来年的运程怎么怎么样。这个去算命去求签儿，从这个佛学上面呢又是怎么看待呢？这个命运真的是可以算出来的吗？
这个算命啊，这个卜卦啊，或者是看相啊，或抽签呢，因为它有一定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原理在里面，也是我们中国文化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一个经验的结晶，有一定的这个根基。不过呢，从佛法来讲呢，就相由心生啊，看相啊，算命只能是看到你现在的这个果报，哎，该是怎么样子。但是呢，如果说你明白佛法，懂得这个道理的人，那么你可以转运，把这个逆境转成一种这种逆增上缘。在一般人看到这个逆境现象，觉得不好的倒霉，但是你把这个倒霉的运当成一种磨练，一种锻炼，你心境一转，哎，这个命就跟着你转了。所以佛教里面讲说，算命卜卦呢是一个果相，但是通过你心可以改变这个命运的。所以呢，最重要呢是在我们这个心。这就是为什么呢，古代的时候啊，这种看命啊，算命啊，看相啊，卜卦啊，他就会写几个字在那边，他说生道无缘呢。他对这个普通人算得很准，但对这个修行人，对这个道士，对这个出家人呢，他不容易算得准。因为这个修行人呢，他这个心力比较大，他能够心能够转悟，能够转境，这个心能够改变他的命运，所以这个心的力量呢是很大的。
但是啊，师傅，我还是有疑问的哈。我们看到生活当中或者从一些的影视剧的作品当中哈，也能给我们呈现出来。你就看很多人辛辛苦苦一辈子啊，他就是一个好人，他都在做好事儿，反正呢他这一辈子呢就是积善行德的那种。可是你就看他怎么还是那么凄苦呢？相反啊，一些人你就看作恶多端呐、尤其在这个商场上面啊，也是不择手段呐、害人呐、坑蒙拐骗的一些的事情啊。哎，可是你又看他无法无天的，好像这个法律都奈何他不得的那种啊，很猖狂。那从因果的关系啊，我们怎么样子能您能够可以帮我们解除这个迷思吗？
佛教里面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啊。像你刚才提出来说，有的人呢，他很善良，行善啊，一生做好事，为什么呢？这一生有时候的下场为什么是那样子？这个涉及到佛教的这个因果报应啊，有三种不同的时间。有一种是现时报，就是很快你会看到这个做善事就很多的好报，做坏事啊就得到不好的果报。那么第二种叫什么？叫生报，就是我们这一生所种到的善或者恶呢，这一生看不到，你要等到下一生下一世才能够得到果报。就是你刚才举例的做善事的人为什么没有得到好报呢？因为这个报到这个报的时间还没到，要到下一生才能够看得到。做坏事这个人呢啊，为什么呢？这一生还依然呢活得很逍遥自在呢？就是他的这个果报还没有现前，要等到下一生。还有第三种报应是什么？就是后报，就是有一生这个报应啊，这一生看不到，下一生也看不到，要经过多生多世多少劫以后，这个报才会现行。所以呢，佛教里面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有一天呢，自然而然这个果报就会现前。所以我们大家呢，要相信因果，因果面前人人平等。我们现前所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们以前种下的因，现在得到的果报。因此呢，我们讲的话、做的事情、为人处事都要非常谨慎，坏的事情千万不要去做，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要净化自己的心灵。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哈，有些人说哎呀他这辈子好福好命的哈，然后就有人说了哎呀你看这都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哈，然后有的人作恶多端哈，然后周围一些人就在那边就小声的议论，你看他下辈子会遭报应的啊。这其实是不是也就是佛教里面所说的这个因果报应啊？那真的像师父所说的因果报应，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世间万物皆有因果，这个因果报应是如影随形的哈。
是的，因为世间万物啊皆有因果，因果面前人人平等啊，就像我每一个人存钱到银行里面是一样的，你在银行存的钱多，那么你的这个数目就大，你不存钱银行就没有钱，所以存多存少都是我们自己平常存下去的。所以因果也是一样，如是因如是果啊，因果面前人人平等啊。我们每个人自己现在呢所拥有的名闻利养啊，包括呢我们的衣食住行等等的环境啊，乃至于呢就是我们每一个月赚多少钱啊，你住的什么房子，开的什么车，这个跟因果都有关系。所以佛教里面讲说每一个人果报不一样啊，所以呢人与人之间不能比较啊，人比人会气死人啊。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果报不同，得到的也不一样。我们不要说别人了，就是我们兄弟姐妹同一个父母出生的都不一样，每个人这个在这个工作的环境啊、事业方面啊、学业方面啊、爱情家庭方面啊等等都不一样，就是每一个人的果报都不同啊。所以呢大家知道呢，我们所得到一切不是凭空而来的，不是天然自得，都是由于个人以前所努力付出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佛经里面讲说，没有天生的弥勒，也没有自然的释迦。意思是说什么呢？是古今中外很多受尊重的圣者名人，都是由于他们在过去不断的修行养性，净化心灵，常常帮助别人，自利利他，自者救他的一个结果。 我得到的现在的这种是一种对他的一种肯定，一种敬仰。你看像观音菩萨，每个地方都有观音菩萨，每个人看到观音菩萨特别有缘分，因为观音菩萨付出的多。你看观音菩萨有千手千眼来照见众生，众生有苦难的时候呢，那么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可以现身来说法来加持。所以佛经里面说，千次祈求千次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就是观音菩萨的精神。正因为呢他有这悲心弘扬度化众生的众生，所以呢世人呢对他非常的敬仰，非常的认同，大家都拜观音菩萨，多学观音菩萨啊，还有常常念观音菩萨，就是这个原因。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著作著说的因果道理啊，就不会去对现实社会不满，自暴自弃啊。你看像有的人呢，他不明白这个道理，说为什么呢，我生下来以后同样是兄弟姐妹，为什么兄弟姐妹他那么发达，什么东西都很顺利，我呢又赚不到钱，感情方面也不行，有时候呢就怨天尤人，还有乃至于这个自暴自弃，觉得这人没什么意义。那么像这人呢，如果明白这个因果道理啊，那么他就知道了，哦，不要去怪人家，这个是我自己的福报不够，所以我从现在开始修福报啊，那么他心就能够平衡。所以我就觉得大家都明白这个因果面前种种平等，知道现前所得到的都是过去所修的一个因，现在得到的一个果报，那么每个人心里面就平衡了，就不会去怪这个怪那个啊，乃至于自暴自弃。通过明白因果的道理呢，那么大家会更加的积极的去改变现前的这个命运。有的人呢会提出的疑问呢、啊，说既然凡事都有这个因果报应，为什么有的人心地善良又乐于帮助别人，可是呢生活却是十分的贫苦？本来道理来讲呢，他应该种善因应该多善果呢。还有的有的人呢，到临终的时候呢，都没办法善终啊。那么像这时候呢，都是跟这个佛教里面讲这个三世报都是有关系的，就是。这一辈子他虽然说他乐意助人啊，很善良，帮了好多人，但是这一辈子没看到他报，可能呢要到下一生下一世才报。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要相信，只是时间的问题，有一天呢他一定能够得到果报的。
那有一些人呢有可能会有一些很狭隘的疑问了，就是说哦，是回报哦，但是在我这辈子得不到回报啊，要下辈子哦，那我人就活着一世嘛，那还是得不到回报啊，有的人他们就可能要这样子想哦。
佛教里面讲说呢，这个人呢、啊、在这个世间呢，这一世里头啊，在我们这生死长河里面是很短暂的，是只是一期生命，人死以后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不是如灯一命永命，人死了只是身体死了，他的精神还是存在的。海神佛教里面讲说，我们人死了以后呢，我们的第八识还会去投胎，根据我们生前所做的善功恶到不同地方去，我们所种的善的种子到下一辈子呢啊还可以得到，下辈子得不到的话，在下辈子还会得到。这就是像一颗种子一样啊，你放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啊，有三种不同的助缘，那么它的成长的时间也就不一样。如果你将一颗种子呢埋在这个泥土里面，有阳光有空气有水等等的阴阳配合啊，那么待这个时机成熟以后就能够啊发芽成长。如果将这个种子呢埋在没有阳光的地方，或者埋在空气不流通的地方，那么它的发芽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呢就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不管呢是什么时候的报，但是总有一天呢都会得到这个果报，这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所以大家要相信因果的观念呢，
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种瓜是因，得瓜是果，
对，
种豆是因，得豆是果，要知道这个因果啊。
对，你做善事一定得到善报，你不会是做善事得到不好的报应，然后做坏事肯定是得到坏报啊，不会是得到这个好的果报，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那你说我们这个世间的凡人哈，大家心目中呢好像所求的有一样东西，我感觉肯定是一样的，那就是大家都想求财富哈，哪一个人不想有钱，对不对？钱越多越好。那我们想得到财富，财富肯定像您刚才所解释的是一个果报了啊，那这个因又是什么呢？
对，财富的这个因呢，主要呢就是你要布施。我相信这一点呢，在所有的宗教呢都是共同的道理，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或者是回教或者犹太教，就是我们要感谢天地，感谢上帝，感谢这个佛菩萨，让我们平安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也能够让我们顺利的工作，还有事业有成，还有赚了好多钱。那么赚了钱以后呢，你要学会去回报社会，去帮助那种需要帮助的人，去种下这个福田，那么将来呢，你的福报就会更大。所以你像这个圣经里面就说，一个人赚了钱以后要多少钱，要奉献给上帝，要奉献给大家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佛教里面呢，没有明文规定说一定要多少钱来回报这个社会，但是佛教里面相信呢，就是你把这个所得了这个钱，要拿一份呢去做这个慈善，去救济贫穷，去帮助那种需要帮助的人，还有去建庙啊，去做佛像啊，弘扬佛法，让更多人啊明白这个佛教里面所讲的智慧啊、慈悲啊、因果啊、缘分啊，还有平等的这个思想，让大家都开智慧，都有慈悲心，大家都能够广结善缘啊，让这个社会更加的安定，那么你本身呢，你就修到福报。所以呢，这个积福是非常重要的，你修福、积福还有惜福，你的福报就会更大。
所以啊，修因呢一定会得果报的。我们呢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呢再继续恭请达义法师给我们讲解因果的关系。
何时才能领悟生命的真谛？如何才能唤醒一生的沉迷？花开花谢，聚散离合，苦难现前时，何处有爱？只有觉醒，生命才能重生；只有慈悲，才能化解苦难。花开花落，皆有定时，
下就哭就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这档佛学节目呢，是每逢星期六的晚上7点到8点钟，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播出的。每次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都恭请到达义法师为我们讲解佛学和人生。那今天呢，我们谈到了佛学当中的因果关系啊。之前的时段呢，我们也讲到了命运是因果关系的一种体现，以及呢，因果报应如影随形。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如今这个社会哈，出现了很多一些人们不曾预想到的一些的现状哈，使得呢感觉人心有的时候惶惶的哈。那怎么用到因果关系来能够让社会更加的和睦，更加的和谐呢？
我觉得呢，现在社会的乱象啊，还有家庭的破裂啊，包括呢每个人心里面呢不得安宁啊，最重要呢就是他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点，他找不到这种乱象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所以唯有人人深信因果，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得到安定啊。像这个当今社会，这个人心不古，这道德不彰，这个乱象从此不穷，虽然有各种规章制度和法律来规范约束人的行为，但往往呢因为这个法律的漏洞或者是制度不健全，让一生这个不法分子呢会乘机而入。因此我们想要有健康的身心，还有这个和睦的家庭，以及这安定的社会啊，这个是需要去深思啊，要去想什么办法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心，让我们家庭和睦，社会安定。那么从这个佛教的观点来看呢，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要倡导大家要相信因果，相信你善就有善报，恶呢就有恶报，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终有一天呢一定会得到你种的因，现在会得到这个果报。这种因果报应的观念呢要深入民心，要让所有人都了解这个道理。那么这种小孩子从小啊受了这种教育以后呢，他所做的事情讲的话，他的行为就会更加的谨慎，就不会乱来，知道说我现在做错了一件事情，讲错了一句话，动了一个坏的念头，那么我将来可能要得到不好的果报。那么这个时候自然而然他就不会去说，他就不会去做。那么如果说大家呢明白这个道理呢，这个社会呢就井然有序啊。我们如果能够用这生的基本的道德观念来教育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给他们讲解这个因果报应的道理呢，由这个个人的这个修持做起，扩大到这个家庭，再由这个家庭扩大到这个社会，由这个社会呢进展到国家与国家之间，保持这种关系和谐，我相信呢大家明白因果关系的厉害以后啊，这个家才能够和睦，同时呢这个世界呢也会减少好多不必要的这个战争，因为这个战争会给人类啊带来的灾难好多，每次呢这个战争以后大家家破人亡啊，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呢都是一种非常惨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大家都明白因果的道理的话呢，大家呢按奉守己，这样去做人做事，我相信呢对个人，对这个社会，对世界都是有帮助的。
是的，其实佛就教给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啊，财富啊，聪明智慧啊，健康长寿啊，这都是小事儿了。佛教给我们的就是要果报，果必有因，然后呢你修因就能够得果啊。大家呢如果遵循着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话呢，也是能够让整个社会都是和谐进步美好的。
对，所以呢大家都要明白，这个人有人的命运，家庭和这个社会也有它的命运，甚至一个国家有国运。所以命运只是在因果关系的一种体现，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点是大家要明白的。我们的命运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现在再穷，但是有一天你会发大财。你现在虽然很富有，但是呢你不珍惜这种善因善缘啊，你不用心的耕耘，那么你很快呢你这个钱也就没有了。所以呢什么都是因果，你如果说创造这个赚钱的因， 就有赚钱的果。你如果说你不珍惜，那么以后呢就一无所有。所以我们命运啊是都是不断在改变的，都是无常的。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风水是轮流转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种既安思维的意识，我们每个人都要勤勤恳恳的很谨慎的去读书，去工作，去做事业，那么我们的学业，我们的这个事业就会做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要明白著作著述的因果报应的道理，就可以呢掌握这个因果关系的脉络啊，改变现有的这个命运。我们现在穷没关系，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虚心，只要我们有理想有愿力，我们将来就会赚好多钱。所以通过自强不息，奋发图强，我们可以由这个贫穷改变成富有，从这个目不识丁改变成博学多闻，从不受欢迎改变受人尊重。由此可以讲呢，佛教的命运观是命之我立，果报自受。正所谓的这我们通常也讲的有一句话叫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每个人修的是每个人得，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就不得。所以呢，生性依靠谁都不保险，唯有靠自己最有把握。所以呢，我们要去靠谁都靠不住，最重要要靠自己，要从自己去努力，去奋发图强，去积福，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非常感谢师父这么深入的给我们阐述了佛教的命运观，给我们讲解了命运和这个因果之间的关系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继续恭请达义法师给我们讲一下，新移民来到这边，我们都知道他们有诸多的不易，也有种种的苦恼，怎么样开启全新的人生呢？在音乐之后，恭请达义法师继续我们讲解。继续回到湛山法语这个节目啊，之前的时段呢，达义法师跟我们讲了命运和因果的关系，命运是因果关系的一种体现。那我们就想哈，以这个佛法的道理啊，是不是会对一些刚刚踏上新移民之路的朋友，遇到了一些艰苦的朋友呢，可以给他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呢？达义法师哈，我们都知道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啊，每个人来到这儿呢，虽然说啊，这里呢好山好水好风光哈，但是大家来到这儿之后呢，本身各自的遭遇也是有不同的。有的人来了之后，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心想事成的，真的就是像人们所说的天堂一样啊，生活逍遥自在，其乐无穷。可是也有不少的移民呢，初来乍到，也是遇到了种种他们都没有预测到、他们想象不到的困惑呀、苦恼啊，所以呢就很多的抱怨产生了，很多的埋怨啊，说亲朋好友你怎么之前都没有跟我们说清楚啊，所以呢导致他们来到这儿之后呢，因为受不了各种的挑战，然后又打道回府了，回流了。但是呢可能又迫于为了说子女的教育啊，或者是其他的种种原因，很无奈的哎，留了下来。所以呢就想请达义法师以佛法的处世道理呢，给他们开启一些新的想法，带给他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中国服务化的道理来讲呢，就是我们既然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呢，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勇气，要有这个毅力去面对现实。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是要随意而安，或者是随缘自在。你唯有呢随这个因缘到这个地方去，把这个心放下来，那你才能够自在。当你自在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呢才可以东山再起啊，可以在这边啊有新的建树。所以一个人有能力的人呢，到哪里去呢都会有发展，不要只仅限于在一个局部地方。那么这样呢是他的能力呢是很有限的。佛教里面呢是只要你有这个耐力，只要你这个有恒心有意志，你到哪里去的话呢，你这个人都能够发光发热。所以呢我们心里面要放宽一点，要放广一点，到哪里去呢都有我们的位置，要有这样想。所以呢我们心不要被外境所限制，因为外境来自我们的心，心能够改变万物，所以万物都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这个随意而安是非常重要。什么叫随意而安呢？这意思是指要适应力要能够加强。大部分的新移民呢到这个加拿大以后啊，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觉得精神空虚，彷徨无助。他们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觉得没有一种归属感。所以有时候有的人就有点心里面有一点感叹啊，说长安虽乐不如旧故居啊，虽然加拿大是好山好水好风光，但是呢不如住在他的老家啊，有好多的朋友，语言文化的习惯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常回想他们呢当年在原基地的这个风光往事啊，所以呢他们心里面呢人虽然在这里，但是心不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就是痛苦的根源啊，这就是不能随意而安啊。我们既然选择了新的移民，就必须要忘记以前所有的一切，要从零开始，才能去面对问题，去处理问题，最后才能够解决问题，在加拿大才能够做一番事业。释迦牟尼佛呢，在佛经里面呢教导我们是如何来解决问题，他用这个四圣谛，就是四种真谛来处理问题。所谓四圣谛是什么？就苦集灭道，意思是四种面对苦恼的真理。苦是什么呢？就是问题所在，就是我们现在呢移民到加拿大来，面对这个语言没办法沟通，这个价值观啊，我们有时候搞不清楚老外在想什么，他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还有呢有时候呢这个气候不一样，饮食习惯也不同，这个时候呢你要去研究啊，苦是问题的所在。那么究竟这个苦从哪里来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苦呢？为什么我在这边的话呢不会讲英文，吃的这个西方的菜不习惯，这边人的想法跟我们想法不一样。所以这个急就得了解到他的这个苦的这个问题所在，就是急的问题原因。还有呢接下来就是要密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道的问题要解决了啊，叫做苦集密道。苦呢就是我们现前遇到这种逆境的这种结果啊，那要找出这个原因啊。那你现在呢你要密除这种痛苦呢，那么你要找到一种方法，就是道。所以苦集密道就是这个意思。新移民之人呢之所以呢对这个新的居住的这种环境呢没有认同感呢，是因为呢他们在这个地方呢没有任何的这种经验，包括呢在这边刚来的生活啊，然后刚到这边来读书啊，或者是事业方面呢都没有着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在他的这个周遭的人们心目当中呢一切都是零的记录。你唯有呢从零开始，不断的学习，努力的工作，并多关心周围的人，要常常呢要去适应这种社会，要跟这个社会互动。所以我们新移民呢到了加拿大移民来安静以后呢，我们要跟我们邻居礼貌的打招呼，然后呢要找一份你喜欢的工作，跟这个社会要互动，又能够适应。这个时候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会认识好多朋友 阿叶呢在这个工作中呢能够将平时所学到的这个知识把它发挥出来，然后融入到新的环境里面去啊，我觉得呢这方面是很重要的。不要老师呢新移民呢就老是在家里面看电视啊看录像带啊来度过日子，
那样的话永远开拓不了心境啊。
对呀、啊，应该要走出去，应该要跟这边的人接触，应该要去找一份啊你喜欢的工作。当然有的人呢他们家里有钱不在乎这个工作赚多少钱，但是一个人总要有事情，一个人就没有事情做啊，就度夜如度年呢、啊、是很难受的很无聊的。
对啊，要建立一个自己的社交圈子，把这个困境打开。
对、嗯、不工作的话我们可以对到慈善机构去做义工。
对、
啊、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因为你到一个慈善机构里面呢你可以去认识到好多新的朋友，好的
新的事物，可能机会就来了。
对，然后可以学到好多新的东西，人呢就是活到老也学到老啊，所以我们不能在家里面等死啊，我们应该要走出去，应该要发挥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能力专长，要把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专长要奉献给社会。
作为新移民如何才能积极进取开拓一片崭新的天地呢？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达义法师会通过他亲身的移民故事呢给大家带来一些的启迪的。欢迎大家锁定 AM1430 频道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达义法师以佛法的处世之道，希望让饱受煎熬的新移民得到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也希望他们从中呢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我知道接下来呢达义法师将跟我们分享他自身的移民之路。
我自己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要有过类似的这个经历 像好多新移民到这边来一样，刚来的时候很不习惯、啊、什么都是要从零开始、啊、有时候、啊、还放不下，所以呢有时候呢心里面就会有一种波动啊矛盾啊，是不是我选错了地方呢、啊、还是不是要回去 啊也都有这种感觉。因为在出国之前呢我是中国福建厦门闽南佛学院的佛学老师，那么又在这个南普陀寺里面担任这个很重要的职位啊，所以生活各方面都非常安定，工作也很顺利。但是那个时候呢才20几岁，那我就觉得一个人呢不能满足于现状，应该不断去学习，应该要不断的去磨练。所以那时候呢我就选择到了美国去深造，到美国大学里面去读书啊。那个时候呢是1991年决定移民到美国，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华人移民到美国还不是很多。当我呢与另外一位同学呢从这个上海坐飞机到这个三藩市，然后三藩市转飞机到这个纽约甘乃迪机场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外开了一个旧的车子来接我的时候呢那时候的我的第一个感觉，本来我就觉得好像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先进的，这个车子都是很漂亮的很新的啊，但是看到一个来接我的一个老外开一个旧的车，这个时候呢我就知道了，我在出国之前跟到了美国了，这个时候的这个想象呢是有落差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我这个时候呢就知道了，我们到了美国以后呢不是像我们在没有出国之前呢那个、想象的那么美好，什么事情呢都要从零开始，都要重新生活。在那个时候呢我就自己在想呢，我是一个出家人，那我们在中国住在这个大丛林，在从这个青少年的时候呢就到这个寺庙里面去修行了，那么现在呢到了这个外国这个花花世界，这个人生地不熟，要融入这个人群里面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么我又怎么做呢？我有去积极的去进取才能够打开这个局面。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决定呢就要从零去开始才能去适应新的这个环境。因此呢我为了即将要开始在美国过着这个新的生活做了几方面的准备。在以前的话呢我不是很重视的，那么当时呢你想要在美国扎根肯定呢你要牺牲。 所以呢，我到了美国以后呢，首先呢，我要学会去买菜啊，煮饭啊，还有做各种各样的清洁啊，因为我觉得呢，我到这个美国来以后呢，我应该要靠自立，所以要学会这种家务事。第二呢，就是要进修英文。那么为了呢，我不用去找这个学会，那么我就到一家刚开张的这语言学校里面，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帮他们油漆啊、装修啊，那么他就给我免费到他那个英文学校里面去进修这个英文。当时对我来讲也是，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嘛，是蛮吃力的。但是呢，为了要学好英文，所以只好到那去打工，去赚一点零钱。另外呢，就是为了解决我每天要上课的这个交通费啊，所以我就到街头上呢，帮人家去派发这种广告的传单啊，可以赚取一身钱，可以做交通费用。那是第一次我拿着这个广告在街道派发给人家的感觉，我就心里边觉得蛮欢喜的啊，就是说人到了新的一个环境，跟我以前在寺庙里面穿着出家衣服啊，只会在那边念经啊，还有在讲课啊，那种环境感觉不一样，是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另外呢，就是为了节省上大学的时间，那我在美国那边就开始学会开车，因为本来出家人呢很少能开车，但是呢你在美国的话呢，你要面对现实啊，你要上大学，要是转车不方便呢，那么学会要会开车。所以呢，到美国刚开始的时候呢，什么对我来讲呢，什么都是新的开始。但是我并没有觉得不好，我就觉得人应该要随遇而安，要随缘自在。既然在那个环境那样的，我们就要做那个事情。所以在1997年，我终于呢如愿的考上了纽约大学。然后在2001年呢毕业以后，令我终身难忘是什么呢？我收到了这个纽约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单，让我有机会在美国进一步的深造。我深深体悟到这个新移民在美国学会的适应的这个重要性。只要适应了本土，然后才有更多的机会去寻求新的发展。就是我们佛教里面所讲，要随缘无我，才能够不断的进步啊。
我相信通过达义法师他自己亲身的这个故事啊，带给了我们听众朋友们很多的感悟和启发啊。真的是移民到这边，大家要坚定信心，同时呢要学习刻苦耐劳，相信一定呢能够开拓一片崭新的天空的。
所以呢，我希望新移民的人到这个加拿大这边来就是首先要达到一个无我的境界，把过去的都忘了。既来自这安置从零开始，不管你是来自什么样的阶层，那种没有钱的在这边读书的话呢，好好的读书。那么那种投资移民的话呢，那到这边来的话呢，也要寻找人生的价值。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回馈社会，我们可以去当义工，去多认识一种朋友，还有了解这个加拿大的这个风土人情。因为觉得呢，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这个价值不同，都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善是所有的价值的基础，就是每一个人要学会有善良的心，学会去帮助别人。那么你去帮助别人呢，其实呢就是在帮助你自己。在佛教里面讲，你去利人家就是利己，帮助别人呢你就是帮助自己。在佛经里面，释迦牟尼讲说，我们要从佛，就是众生就我们从佛的基础啊，没有众生来成就我们，那我们就没办法从佛。所以呢，我们去帮助众生，去服务社会，其实就是成就你的福道，成就你的福报。所以呢，当我们帮助人家的话，我们要很恭敬的，很谦虚的，还有感恩心啊，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来帮助你。有这个心态的话呢，那么一定会积累这个福报，对你自己，对你家庭，对社会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感谢达义法师给我们的讲解啊，也是希望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每一位的新移民朋友啊，在这边能够生活如意，记着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希望大家在这边依然可以发光发热。感谢达义法师。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下是湛山精舍近期活动通告：3月8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在湛山精舍大殿举办释迦牟尼佛出家法会，欢迎大家随喜参加。3月9号星期天，为了筹建家国五台山经费，特于3月9号下午2点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举行第7次铜瓦抄心经活动。3月16号星期天，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举行周日佛学班，时间是从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湛山精舍地址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 查询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为了推广健康素食文化，五台山素宴每天上午10点半到晚上11点对外开放，并座电话905-305-1338 905-305-1338。五台山素宴地址是在500和 Highway 7东南角。以上就是湛山精舍近期活动通告，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次再会。
生青春有几年，日月如梭，快似箭，快似箭。少时不学老来难，百折不回路向前，勇向前。人生欢乐有几何，美好时光进去莫等闲，珍惜如今好年华，莫使人生空度过。珍惜如今好年华，立志进去莫等闲，珍惜如今好年华，是人生空。